感谢主，早间和弟兄姐妹要一起分享女人和女人的后裔。我们知道女人一面呢，她是稍微小声一点，一面女人呢是讲到夏娃，她是众生之母。那另外一面呢，我们也知道女人她预表着教会，神要得着的那一个心腹。然后女人的后裔，一面是指着基督，他是从童女怀孕生子，然后另外一面呢也代表着得胜者，特别讲到女人的后裔。我们先一起来读一下创世纪第三章十四节和第十五节。耶和华神对蛇说，你既做了这事，就必受咒诅，比一切的牲畜野兽更甚，你必用肚子行走，终身吃土。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很多时候我们讲到创世纪好像是秧田，那前面呢，像这一段虽然只有两节经节，但是它整个应验是贯穿的整本圣经。小时候住在乡下，常常看人家插秧，对不对？所以他们先把那个种啊，先有秧田，然后再去插秧。然后我们就知道说，讲到说诸事的根源是在创世纪的里面。那这两节经节，它一面讲到对于蛇的那个审判，说到蛇它到底会怎么样。然后我们知道说，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那个大龙就是古蛇，这是在启示录十二章第九节告诉我们的。所以你就知道说，这个根源是蛇在这边所出现的。然后呢，到了启示录，他讲到说那一个大龙，所以到了启示录，他变成那个大龙，就是那个古蛇，他说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所以我们整个圣经你到最后你就知道说，哦，原来那一个引诱夏娃引诱亚当的那一个蛇，那个叫做古蛇，它就是大龙，它就是撒旦，就是魔鬼。然后呢，我们看到他讲到蛇的后裔，蛇的后裔，那就是其实就是撒旦的跟从者。所以他讲到你的后裔，就是讲到蛇的后裔。所以不只是有蛇，还有蛇的后裔。在圣经里面，约翰福音第八章四十四节说，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所以讲到说，当罪进到人的里面，那最可怕的从撒旦来的那个生命，其实是在人的里面。所以讲到你们的父魔鬼。然后呢，他也告诉我们说，他本来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所以整个从撒旦来的那一些影响，然后跟随撒旦的，那我们说这些呢都是蛇的后裔，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那今天我们看到整个人的情形，在我们得救之前，我们可能跟世界上的人其实也没有差别，并不是因为我们比大家都好一点，所以神爱我们，神拯救我们。我们都是罪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那撒旦的那个来源，因为骄傲，因为要高举自己，所以从光明的天使，然后变成了撒旦，变成了魔鬼。那当我们认识到说，这一个败坏堕落的生命是从仇敌来的，说谎之人的父。我最近才看到有一个人写一个论文，那个论文就是特别讲到小孩子，关于小孩子说谎的这个情形。其实我们都知道，小孩子你不用教他，他就会说谎。那从很小的孩子，好像说谎就在他们生命的里面，可能我们小时候也是，那什么事情，这不是我做的，我们就逃避一下。那很多的情形呢， 你教他说你不可以说谎，但是呢，他生命里面的本质所活出来的，可能那个说谎就是这么的自然的一件事情。所以说，说谎之人的父。然后我们看到今天很多人，我记得有一次去看到有一个财主的那个墓哈，啊，他上面就写着这个谦卑，谦卑再谦卑啊。当人在那里讲说谦卑、谦卑再谦卑的时候，很多时候表显出其实他是一个非常骄傲的人。我们里面真实的情形其实都是骄傲的，是从撒旦魔鬼来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了蛇，也看到了蛇的后裔。蛇是大龙，后来叫做大龙，然后也叫做撒旦，也叫做魔鬼。蛇的后裔呢，其实都是那些跟从撒旦的。好，那我们下面要来看，其实神拯救我们，所以他讲到说女人还有什么女人的后裔，所以这两个是相对的哈。那今天我们主要是要来看女人和女人的后裔。那这个女人呢，当然在创世纪里面第一个所指的就是夏娃。所以创世纪二章十八节，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所以我们在很多地方读到创世纪，然后我们读到保罗的书信，然后我们读到启示录，你就发现说真的神的心意是没有改变的，是贯穿整个圣经的。女人的后裔是后面我们要讲。那这个女人呢，一开始神说那人独居不好，神看所创造的一切都是好的，都是甚好的，但是就有一样不好，是那人独居不好。创造了亚当，但是他是单独的时候，神说那是不好的。那其实在这边讲到一个非常大的奥秘哈。所以创世纪二章二十一到二十二节、二十三节，他讲到说，耶和华神使他沉睡，他就睡了，于是取下他的一条肋骨，又把肉合起来。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他为女人。所以用亚当，当他沉睡，然后呢，从他的肋骨造出了一个女人，从他的肋骨造出女人。那这边其实有一个很大的预表哈，所以他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他为女人，因为他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好，那这一句圣经的话呢，到了以弗所书，当我们看到讲到丈夫和妻子的时候，那特别就引用到这里，那有一个夸口里面讲到，就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所以弟兄姐妹，创世纪是非常的宝贵，那他讲到说亚当的沉睡，其实特别就预表着基督他的死，骨头是预表着复活，所以是借着基督的死和他的复活产生的教会，这个教会就是这个女人，所以要把她领到亚当的面前，就是要领到基督的面前。好，到了以弗所书第五章三十二节说，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我们就需要来看哈，这个用男人的肋骨，然后造出了女人来。我们知道亚当是用尘土造的，但是女人呢，是从亚当的肋骨所造出来的。所以今天讲到预表，这个女人所预表的是讲到教会，最后讲到心腹，那整个教会必须是出于基督的，从基督出来的才能真正的被建造成为教会。今天我们蒙恩得救了，刚刚说所有世界上所有的人当没有得救之前呢，那我们知道是握在那恶者的手下的，所以撒旦仇敌是所有说谎之人的父，那里面都有那个犯罪的生命。但是蒙恩得救的时候，今天 神儿子的生命进到我们的里面，我们带到了一个新的境界。现在活着，其实在属灵的实际来讲，我们可以宣告，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他救我们脱离仇敌的权势，将我们迁入了爱子的国度，这都是蒙恩得救。我们站在一个何等宝贵一个新的地位上。但是我们也知道说，今天在我们的身上还是有很多的掺杂，有很多的征战，并不是因蒙恩得救，我们所有的罪性罪根好像都除去了。但是在整个人生的过程中，所以神正在制作我们，改变我们，也正在建造我们，就把所有他以外的要除去。因为真正的教会必须是出于基督的，所以所有的掺杂不属于主的，其实主在我们日子当中，他正在制作我们，改变我们。那神要讲到这么大的一个奥秘，他用什么来讲呢？我们知道以弗所书是圣经中这个一个非常高的启示，那讲到神永远的旨意。但是他到后面的时候，他讲到丈夫和妻子，用丈夫和妻子，他要做到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他说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我们来读一下以弗所书第五章的25节到第27节。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所以他讲完了这一段呢，其实刚刚我们读的或者说分享的是接着这个的。所以他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你看他前面看起来好像是讲到丈夫和妻子，但事实上他所要告诉我们的是指的基督和教会，是神要得着是一个荣耀的教会，要献给自己做一个荣耀的教会，是怎么样？是圣洁没有瑕疵的。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讲到这个女人，那一面在那个地方，在创世纪开始的时候，好像是指的，的确是指的夏娃，但是在神永远的心意的里面，那个女人是讲到神心意中的那一个教会。所以当神说那人独居不好，要为他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那人一面是指着亚当，但是事实上神在创世纪一直讲到说神的心意，他讲到基督要为基督得一个配偶，就是他的教会啊，这是一个何等荣耀的心意。所以当我们读到以弗所书，他讲到丈夫要爱妻子，他讲到说妻子要顺服丈夫啊，很多时候我们在做婚姻辅导的时候啊，当然都会讲到这段圣经，好啊，丈夫就是要爱妻子，妻子就是要顺服丈夫啊。也有很多的时候做妻子的呢，会觉得有点冤枉哈，啊，为什么就是我要顺服他，他的主意是不太好的，不太高明的，还不如听我的，但是为什么就变成是我要顺服他呢？弟兄姐妹，圣经所告诉我们的，其实他是讲到一个非常大的奥秘。但是呢，今天是借着在我们生活的里面，在婚姻的里面，这个关系来做一个预表，来做一个见证。所以丈夫爱妻子，如果丈夫说你不顺服我，我怎么爱你呢？好像丈夫要早一点那个爱的感觉哈，那个在谈恋爱的时候那种爱的感觉，他觉得说好像啊，如果找不到了怎么办呢？我就没有这个爱了，对不对？但是他讲说丈夫要爱妻子，像基督爱教会是怎么样？为教会舍命，为教会舍命。所以这个爱是舍命的爱，这个爱是牺牲的爱。 那这个爱是不顾你自己的那样的一个爱，那这是丈夫爱妻子你所需要进入的。如果你只是想要找到那个好像谈恋爱的那种爱哈，那有时候你会失望的，好像哎呀那个时候爱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或者是说我里面怎么就挤不出这样的爱了呢？但你如果所有你的中心还是看着你的自己，以己为中心的时候，那个爱你就算爱得非常的深哈，那个谈恋爱那个火火热热的爱，那个不是神要的爱。神要的爱是什么爱呢？是舍己的爱，这是非常宝贵的。我不知道弟兄你有没有经历过哈，那个舍己不是叫你舍命啊，哇你遇到仇敌的时候啊，哇丈夫要挺身而出挡在前面为你挡子弹哈，那个爱也是很伟大。但是呢那个舍己的爱是丈夫愿不愿意把你自己舍掉啊，这是很关键的。你如果不认识做丈夫所代表的那个真正的爱，是你愿意舍掉你的自己。所以如果说我们还是做弟兄的做丈夫的，时刻还是关注的是我的自己，我的自尊心，我的很多都是以己为中心的时候，其实你没有真正的爱。不管你的感觉怎么样，你觉得我有或者你觉得没有，其实这都是无有的。真正的他讲到说，像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那妻子顺服丈夫你也不用说那么冤枉，其实那个顺服在于基督的生命，并不是讲到就是外面有一个姊妹她的先生那时候还没得救的时候带着她去一些她觉得说做基督徒不合适去的地方。所以一面丈夫他知道说好像妻子要顺服丈夫，但是当他的先生要带他去不合适的地方，他跟他先生讲对不起，他流着泪他说对不起，我不能跟你去，因为那个地方是不合适基督徒去的。当然我们说外表上他好像并没有我们讲的顺服哈，没有听话对不对，但是其实圣经讲的顺服是在于那一个生命，他的生命是顺服的生命，但是他并不是听从他丈夫给他的要求，但最后的见证是他丈夫后来也蒙恩了也得救了。那一个很大的力量是从顺服神那个生命所出来的，所产生的影响。所以我们看到丈夫和妻子啊，其实神给我们非常宝贵的，在这样的一个关系的里面，我们能够来认识来经历，而且能够来学习来学习。所以他这边讲到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水借着道用他话语中的生命把教会洗净。所以其实神所关注的所讲的是讲到那一个荣耀的教会是圣洁没有瑕疵的。然后我们在启示录十二章第一节看到天上现出大异象来，有一个妇人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头戴十二星的冠冕。所以到了启示录的时候，你看见那一个妇人所代表的就是讲到教会。那但是呢在时间的里面并不是说一下子蒙恩得救了我们就那么完全了，从地位上来讲或者从我们的身份上来讲，有很多在神的面前我们的罪都已经得多了赦免哈。那但是呢今天那个属灵的实际是经过我们一生的年日，神正在制作我们改变我们，用水借着道他是一点一点的将我们洗净，他要得着的是一个荣耀的教会，是圣洁没有瑕疵的。所以到了启示录我们看到在十二章那个妇人所代表的，他是代表着教会，也可以说 我们看看今天的教会，我们敢说是圣洁没有瑕疵的吗？我想我们没有一个人敢说哈。那如果今天教会有我在，那就不能说是圣洁没有瑕疵的，因为我充满了缺点，对不对？充满了污秽，我想每一个人都得承认。那我们也不敢说今天的教会是圣洁没有瑕疵的。也就是说，在启示录十二章的时候，他特别用一个妇人来做一个预表。那这一个妇人，他代表着教会，但是呢，是还没有成为那圣洁没有瑕疵的。好，那我们就要来看女人的后裔，其实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在那个征战的里面，我们就看到说啊，这个女人的后裔，我们知道在以赛亚书七章十四节，他说给你们有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她起名叫做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所以女人的后裔，为什么说女人的后裔呢？因为所有的人是属于男人的后裔，那只有耶稣基督他是童女玛利亚，他从圣灵怀孕所生的。他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这个在所有人类当中是没有发生过的。所以只有耶稣基督他是女人的后裔，他是女人的后裔。所以我们就知道女人的后裔所预表的指的就是耶稣基督。那另外一个就好像蛇的后裔是指的所有跟随他的，但是女人的后裔呢，其实所代表的是今天在教会里面神所得着的一群得胜者，或者叫做男孩子。那在十二章第五节，妇人生了一个男孩子，这是启示录，是将来要用铁杖辖管万国的，他的孩子被提到神宝座那里去了。所以我们刚之前才读了启示录，我们就知道说启示录讲到亚细亚的那七个教会，写信给七个教会，每一个教会情形不太一样，绝大部分呢其实都有很多缺点，很多被批评的地方。那但是对于每一个教会，其实神都呼召得胜者，得胜的怎么样，得胜的怎么样。那其实得胜的也就是这一些的男孩子，所以在神的心意中，这些得胜的是教会的代表者，他手里握着七星，这些代表教会的这些男孩子。所以在启示录十二章一面讲到那个妇人，刚刚我们看到那个妇人预表整个大体神的教会，但是在教会的当中有男孩子，妇人生了一个男孩子，所以男孩子是从教会里面所产生出来的，是这个妇人所生出来的。那他要将来要用铁杖辖管万国的，所以这个男孩子呢，他被提到宝座那里去。所以这个是跟后来教会的被提是不一样的，他直接被提到神宝座的那里。那后来我们知道天空就起了征战，对不对？那后来呢，主从宝座降临到空中，教会被提在空中，在云里与主相会。啊，这些男孩子他所代表的，我们知道女人的后裔，一面是指着基督，那一面呢是指着男孩子。那我们在创世纪里面看到，在审判的里面，其实神永远的心意已经在那里很清楚的告诉我们。他讲到女人的后裔在那里有一个大的征战，好，所以主在征战的里面，他是女人的后裔，他在十字架上蛇要伤了他的脚跟，特别就讲到主在十字架上他为我们受了极大的痛苦。诗篇二十二篇是叫做弥赛亚诗篇，是大卫在主降生之前这么多年 他预言到主在十字架上的受死。22篇是非常宝贵的，所以他第一节就讲，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弟兄姐妹，这是主在十字架上的那一个呼喊，因为所有人的罪都归到他的身上，所以主在那里呼喊，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父神必须要离弃他的爱子，必须要审判他的爱子，所以主站在我们人的地位上，他成为咒诅，他为我们受了审判，受了刑罚。他们扎了我的手，我的脚，特别讲到在十字架上他受了极大的痛苦，所以你要伤他的脚跟。蛇仇敌的确让主受了极大的痛苦，但是主借着死，他败坏了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他特要借着死败坏了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所以女人的后裔在十字架上，他是全得胜，大得胜。他伤了仇敌的头，他是给仇敌了致命的伤害，他借着死，他说残了，他把他的灵魂交在父神的手里。但是这个死是一个何等大的一个得胜的死，他死败坏了仇敌所有的权势，那掌死权的魔鬼今天他借着死把他败坏了，主得胜了，主伤了仇敌的头。好，这个我们看到女人的后裔是讲到耶稣基督他的得胜。那我们再看到刚刚讲的女人的后裔也预表着得胜者，所以启示录12章11节，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这一班男孩子被提到宝座，那天上起了征战，我们看见弟兄胜过他，这些得胜者他们是怎么胜过仇敌的，凭着羔羊的宝血。所有的征战我们讲过，永远站在耶稣基督得胜的地位上，我们才有可能进入属灵的征战。然后呢，他说他自己所见证的道，就因为什么是得胜者，其实一个正常的基督徒的生活所活出来所彰显出来的其实就是得胜者。我们如果读那个正常基督徒的生活，有人说哇，这个其实挺深的哈，但是这是一个正常基督徒的生活。今天主已经得胜了，他的生命从我们身上活出来的时候，这就是一个得胜的生命。不是说我们成为得胜者的话，我有多伟大，你有多伟大，那一些得胜者有多伟大，但是我们看到是因为我们的主太伟大了，他得胜了，胜过仇敌一切的权势。哎呀，我们蒙的恩实在太大了，今天不止罪得的赦免，今天我们的主就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今天在生活的当中，神要得着我们成为他的见证人。我们在这次夏令会最后第三堂讲到超越的见证，其实神一直在我们的身上，他制作我们，改变我们，他有一个荣耀的目的，要得着我们成为他的见证人，就在我们这些卑微人的身上，能够让主活出来，能够彰显出来。弟兄姐妹，那其实不是讲到多伟大的事情，一个正常的基督徒的生活就是让主活出来的生活，可以在你生活的最小的事情上，啊，这是我们认识了以后，我们觉得神实在是那么的高抬我们，那么恩待我们，我们是可以让耶稣基督的生命彰显出来的，因为他就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讲到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什么时候我们愿意放下我们的自己， 不爱惜我们的魂生命，我们就得着了魂生命，我们就可能真的是在征战的里面，这是得胜唯一的道路。所以我们讲说，其实这就是十架的道路。十架的道路不是受苦，十架的道路关键在于你愿不愿意舍掉你的自己。我们感谢主，所以龙见自己被摔在地上，就逼迫那生男孩子的妇人。龙在天上就没有他的地方了，那他逼迫教会。那我们也知道说，在末后的时代，的确撒旦仇敌是那么的张狂。我们说主来之前是夜最深的时候，是征战最猛烈的时候，也就是现今这个时代，主来的日子实在是近了，有许多的征战，那有许多的事情正在发生。我们也常常求主提醒我们，当我们看到这样的情形，我们也听到主向我们每一位发出的呼召，他呼召我们拣选他，他呼召我们站在他的这一边，呼召我们活出他的生命，呼召我们成为他的见证人。我们感谢主。那我们认识到了女人的后裔，然后呢，整个女人在十二章的时候，那个妇人好像还不是完全，她生出了得胜者，但是在神的心意中，得胜者是教会的代表者。也许整个教会，或者是说，当我们讲整个圣城耶路撒冷，还没有到最后，耶路撒冷所预表的，也是讲到教会，是讲到我们今天，我们所在的教会，历世历代所有的教会。但是神在当中，使我们看到还有许多的失败和软弱，但是每一个时代，每一个教会，神都呼召得胜者。那今天我们求主让我们有一个心智，我们不甘愿我们在一个好像跟所有其他的就是一样我就满足了。我们听见主的呼召，今天在我们身上的心意，他要得着我们成为他的见证人。那我们就看到说，其实这个女人所预表的历世历代那一个荣耀的心意，最后要完成的，有好多的圣徒他们因为看见了。所以我们当讲到信心的那个行列，信心的见证人，有一个关键就是他们看见了。亚伯拉罕看见了那一座有根基的城，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当他一看见的时候，他整个人生的道路就改变了。他就离开了加勒底的乌尔，他蒙召的时候不知道往哪里去，但是呢，因着信，你看见这一批信心的见证人都是因着信。但是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你看见了一个在神心意中的那个事实，那一个看见就成了一个意象，就抓住我们。所以史蒂翁曾经也告诉我们，看见异象并不是什么可以夸耀的事情，我们看见的其实是在神心意中的那一个事实，所望之事的实底。那今天神恩待我们，我们向主求那赐人和智慧，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叫我们能够看见他，我们能够认识神的心意。当我们真的认识的时候，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不同，就是我们的全心，我们的道路真的是改变了。有一天保罗他也看见了，在大马色的路上他遇见了主，他看见了那个荣耀的异象。所以你看见他一生的道路就改变了，他几次做见证，他都讲到在大马色的经历，他本来是怎么样的人，因为他看见了，所以他改变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讲到圣城新耶路撒冷，整本圣经里面有很多地方，这些诗人他们所看见的 远远超过那一个时代的。当他们讲到说神的城啊，有荣耀的事，乃是指着你说的。如果看看耶路撒冷，有很多亚伯拉罕所看见的，那个时候还没有什么圣城，你属地的耶路撒冷也没有，但他看见了神的城啊，有荣耀的事，乃是你说的。你今天就算看到了耶路撒冷城，并没有什么真的让人那么可以羡慕的。你今天就算你到耶路撒冷去，也不是那么美好的，但是所预表的是在灵里面看见了。所以那一个看见就超越了时代，超越了今天我们讲是教会的时代，他们看到神心意的完成。启示录21章第2节，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所以女人到最后那个荣耀神旨意的完成，她所预表的是讲到那一个新妇装饰整齐了，她在那里等候丈夫。所以这一座有根基的城，亚伯拉罕看见了，然后这些信心行列的他们都看见了。那历世历代有多少的圣徒，他们看见了那座有根基的城，他们摆下所有的一切，他们去跟随主。就像我们所认识的好多的弟兄姐妹，他们也是因着看见，所以他们一生的前途好像就断在主的显现上，好像在地上成为万物的渣滓，好像人所不能理解的，你们这些人是怎么回事？怎么会是这个样子？好像主是最重要的。但是我们知道，不是这些人有多伟大，当我们这些微小的人，不值得人，但是有一天眼睛开了，主叫我们看见神那永远的心意。啊，你没有办法形容那里面的兴奋，那里面的那个荣耀充满啊。所以主充满我们的眼目，哦，在荣耀里的基督将我们的心全照亮。哦，那圣城的荣耀，有一天当我们看见的时候，我们说神的城啊，有荣耀的事，乃是指着你说的那一个圣城，那一个神所经营所建造新耶路撒冷那座有根基的城。是的，今天主要开我们的眼，他要我们看见那个女人到最后神所要得着哪一个荣耀的心意。所以这一班人，当你看见了以后，你的道路改变了，你会走在一条跟随主的路上，是非常非常奇妙的。所以这个信心的道路，好，他们等候那一座有根基的城。那你说历史历代这么多人，他们都过去了，他们死的时候的确还没有得着，但是在信心的里面，他们在其中是一同有份的，他们在信心里面是得着的。而且讲到说若不同德就不完全，我们今天要充满了感谢，因为神的工作仍然在进行。今天是临到我，是临到你的身上，是我们在每一个时刻要做的拣选，是我们是向主的祷告，我们求主开我们的眼，叫我也看见，叫我也在其中能够一同有份。然后在整个圣城新耶路撒冷，我们看到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今天每一点的工作都和圣城有关系的。你不要以为你受了一点委屈，或者受遭遇了一些事情，你若是在生命十架的原则你来面对，你来经过，或者在家庭里面，在各种关系的里面，弟兄姐妹，都是今天我们得着的一个机会。神正在经营，在建造，他改变我们，是叫我们和那荣耀 能够有份的。所以今天若不同德就不完全，今天神仍然在我们身上正在做那奇妙的工作。所以感谢主，神为他们预备了一座城，也为我们预备了一座城。然后呢，到那一天，老约翰他听见天使跟他讲，叫他能够看见羔羊的妻，羔羊的妻。我们知道那个时候他所看见的已经经过了羔羊的婚宴，所以心腹成了羔羊的妻。然后当他看的时候，他看到了什么？圣城新耶路撒冷，是一座城，长宽高4000里，从天而降。那我们在这里看到从神那里从天而降的圣城新耶路撒冷，只是他让他能够看见。那这整个讲到的圣城新耶路撒冷是什么？羔羊的妻，也就是创世纪所说到那一个女人。所以一直连到最后，神经过这么长的工作，他的旨意完成了。哎，我们要向主敬拜，向主赞美，认识了女人，认识了女人的后裔。所以女人所预表到的是夏娃，是讲到教会。那女人的后裔是预表着基督，是预表着男孩子那一般得胜者，他们是教会的代表者。然后到最后，今天我们在其中能够一同有份，的确这一般教会的代表者，他们能够胜过仇敌，因为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而我们有一个荣耀的盼望，今天要追求做得胜者。但是我们在永远里面，我们知道神那所经营所建造的那一座有根基的城，到那一天要从天而降。羔羊的妻，我们说感谢赞美主，我们必定在其中是一同有份的。我们最后来唱532首，玉露沙蚕时将尽，天国即将破晓。第五节说，心腹不看他衣裳，只看所爱的新郎。愿主借着这首诗歌，他来吸引我们。请姊妹为我们弹一句，我们就来唱。
天国即将破晓，所慕晨曦即降临，但天加上奇妙，虽经黑暗是为了晨光今已是照，荣耀荣耀尽充满以马内利。
弟兄站起来唱第二节。
哦，基督你是全人，愿神刚爱充满，尽前藏之全地定必藏于天，那里主爱之光展，犹如海洋涌溢，荣耀荣耀尽充满以马内利之。
姐妹起来。第三节，
那山之长我的脸，
阿门。
你有伤悲，你也爱我的光照，你。
早上我们一同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真要向你求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主啊，开我们的眼睛。哦，主真的是看见你那永远的心意。这些日子，主啊，你不但借着启示录你开我们的眼，你借着创世纪你开我们的眼。哦，叫我们真知道今天我们是何等的蒙福，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得着主你的呼召。主啊，真的是跟你的荣耀有份。主啊，真的是你要呼召我们每一位愿意站在你的这边，哦，愿意单单的拣选我们的主，眼目注视在你的身上。哈利路亚，到那一天，心腹不看他的衣裳，只看所爱的新郎。哦，主，你今天就吸引我们，叫我们快跑来跟随你。哈利路亚，吸引我们，主啊，真的众童女的心都爱你，主吸引我们来跟随你。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